我们来看敬拜的第七讲，用心灵敬拜二。上一讲特别专注到敬畏对上帝的敬拜是一种敬畏的态度和姿态。什么才能促使我们对上帝敬畏？就是神的丰富的属性，人是有罪的，耶稣基督的救赎，只有真理的教义才能唤醒人对上帝的敬畏。如果没有道说你要敬畏你要严肃，这不过是一种形式所以只有福音的真理才能使人对上帝形成爱慕，对上帝有种畏惧。这种畏惧就是我们担心自己的犯罪会造成与上帝关系的破裂。那这一讲我们要讲更多的敬拜的元素，就是敬拜情感的元素。关于敬拜，我们前面特别强调过，敬拜不单是指唱诗，唱诗是敬拜诸多元素里的之一。首先再回答一下敬拜的元素有哪些，千万不要忘记忘记一个敬拜的元素有哪些。赞美、讲道、圣礼、读经、祷告，这些都属于敬拜的元素它不是单指诗歌而言。那么我们用心灵去敬拜神，还要用真理敬拜神。其实人有的时候呢通常不稳固，就像在这个船的甲板上，有时候倾向这一边，有时候倾向另一边，很难保持平衡。有的人对真理很明白，但他缺乏用心灵敬拜。有的人说我是用心灵敬拜，他就没有真理，两者都有可能会出现。信仰生活就像过独木桥，就像走钢丝一样，走不好就会从另一边掉下去，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信仰很微妙，你平衡不好就一定会出现问题。其实在敬拜上有人专注于真理和教义，结果呢失去了心灵，失去了情感和热忱。有人敬拜热火朝天，澎湃激昂，可是他没有任何的真理，两者都是错误的，都会造成这个敬拜变成一种形式，或者变成一种表演，都有可能会出现这问题。那么敬拜会容易进入哪种极端？会进入三种极端。一种是理性主义什么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就是理性至上，理性是衡量万物的标准。信仰中的理性主义是他只是追求信仰的对，里面没有了怜悯，没有了渴慕，没有了对罪人的连续和可怜，这叫信仰的理性主义。世俗的理性主义是理性高过一切，理性是衡量万物的标准和尺子。但是信仰的理性主义只追求对，只追求正确，没有了怜悯，成了信仰的杀手。改革中信仰最需要注意，只追求对的事情，却少了怜悯和包容。我们认为加尔文是非常理性的，当然加尔文是非常具有包容性的。对路德，他和路德在很多观念上不同，他对路德的尊敬如同父亲一样尊敬所以说今天在改革中很容易成为信仰的杀手只追求对，失去怜悯。我们反对敬拜当中的理性主义，只讲究敬拜的程序对，却失去了真挚的对上帝的情感的回应和渴慕。反对理性主义不等于反对理性，理性和理性主义是不一样的。我们说基督徒反对科学吗？基督徒不反对科学，基督徒反对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用科学衡量一切，而科学本身没有错，对吧？科学可以揭开这个世界隐藏了太多上帝创造的什么呢？智慧。我们驾驶汽车能够这个前进，我们能够翻书，能够翻动，为什么？它里面是有物理学的。 我们走路的时候用脚去蹬地，脚会产生作用力，而地又产生反作用力，我们才能够往前行。这个叫牛顿第三定律啊。科学本身是揭开上帝创造的智慧，但是科学主义就是科学至上，科学是标准，一切都要拿到实验室里去研究。有没有上帝我不知道，我需要把上帝拿到实验室里去证明他到底有没有。这个世界有没有爱，爱是看不见的，我也需要把爱拿到实验室里去研究到底这个爱在不在，科学至上。所以我是反对敬拜中的理性主义，追求程序的对，追求程序的完整，但是里面失去了热诚。但是反对理性主义，我们不反对理性，理性是上帝给我们的推理的能力。我们也反对情感主义。情感主义是什么？他的敬拜当中只关注自己情感的感受，自己情感的感受成了绝对判断事物的标准。他来教会参加礼拜，他自己的感受没有什么益处，他说这个敬拜不好。如果他的感受是良好，他说这个敬拜是一样好的敬拜。以色列人在迦南山下啊，在西乃山下啊，等待耶和华的降临和临在。那想问一下，这个感受好不好呢？吓得要死，他们跟摩西说：“耶和华不要对你们，跟你说不要对你们。”我们太害怕了。那这一场的敬拜，从情感来讲，舒服吗？不舒服，恐惧、惧怕、担忧被上帝击杀。所以情感主义所追求的是用情感来判断好坏，判断对错，判断这场敬拜是否良好。我们反对情感主义，但是不反对情感。圣经有大量真实的情感的表达，没有情感人就没有活力，没有情感的力量人就没有意志的行动力。我们很多时候学习呢是被动型的，不是主动型的。学习有自驱力，有自驱力的学习才会更好的掌握更多知识。什么学习是最好的？就是有热情的，它成为一种自驱力。为什么挣钱没有疲惫？因为钱给你带来了自驱力，对吧？啊，所以你要一定要明白，情感是好的，有情感的话，很多事情就轻而易举；没有情感的话，做事情很艰难。另外呢，我们也反对敬拜这种经验主义。什么叫敬拜这种经验主义？他认为我在哪个地方唱哪首诗歌，我很有触动，我就认为在那个地方唱那首诗歌，啊。或者在那个地方我要举手，我鼓掌，哎呀，我感到我的灵性提升了，我就认为那个是好的，你不这么做就是错的。经验主义往往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反对经验主义。有人去了以色列就夸夸其谈说，哎呀，我在以色列我感到被圣灵充满了啊，我在哭墙一祷告我泪流满面啊，他认为只有在哭墙那里才被圣灵充满啊，这是真的，我没有编造啊。真有人去以色列回来之后这样去表达，这真是一个信仰的混蛋，他都不知道以色列人根本不相信圣灵，他们只要第一个位格，耶和华那个位格，第二位格、第三位根本不要。所以这种经验主义随处可见。有人说啊，你鼓掌这个敬拜才好啊，你举手对吧，你举手降服，这个才代表你降服呀。那这种经验主义很容易在敬拜当中去模仿。有人去了台湾参加啊某灵派的那种大型的聚会，回到中国之后就买那个角，敬拜要吹角，他认为啊，只有吹角才神圣，有冲锋的感觉。你怎么不弄一只冲锋号呢，对吧？啊，我们冲锋多好呢。这种经验主义太可恨了。他用经验检验真理，就是信仰随着感觉走。 我们不反对经验，圣经的真理真的需要经验，神的信实需要经验体会，神的怜悯不变需要经验体会，罪也需要经验和体会，神给我的盼望需要经验和体会，这些都是真理之后的体验，这些经验太宝贵了。基督徒应该有那些经验的秘密，对罪的体会，对盼望的体会，对上帝信号的体会，需要真实的经历。我们从这样来看，一个真敬拜不单有前面讲的按真理敬拜，还需要按心灵去敬拜，那也就意味着真敬拜必须有理性之光，还有情感之光，两者是不可缺少的。有的敬拜它有热，但是没有光，这没有光是没有真理，光狂热，诗歌没有真理，讲道没有真理，一腔热血狂热，这叫有热无光。有的是有光无热，有绝对的真理，有神圣事物的认知和了解，但是内心没有被神圣事物所激发，这叫有光无热。正确是我们不单认识到神圣的事物，我们的心也被这些神圣的事物所感动。基督徒听到之后，听见耶稣基督所成就救赎的工作是伟大的、重要的、荣耀的、神圣的、是奇妙的事情，他的心会被感动。如果这个心没有被触动的话，就证明这个基督徒是一个瞎眼的。你想哪一个基督徒坐着听道，或者他唱诗，或者他读圣经，或者他默想，他想到神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他为罪人被献为祭，基督是无罪的、圣洁的、没有瑕疵的，这位义者基督他流血受死受苦被埋葬，他经历所有的痛苦都是为了拯救罪人。当你听到这样宝贵的信息的时候，内心所带来是什么？是触动，被这个事物所吸引，渴慕更多去了解这个事物，或者内心充满了喜乐，或者内心充满了无人比的荣耀，因为神圣的事物不可能不带来情感的变化，它一定会的。如果只有光没有热，就变成了理性主义；如果只有热没有光，就变成了情感主义、经验主义。我们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你也会发现，初信主的时候很热心，很火热，可是慢慢热心没有了，有两个可能性，一个那个热心是假的，后来消失了；另一个可能性，原来那个热心本来是一种的虚假的道理造成的，也会带来一腔的热血，后来发现那个情感是不对的。爱德华兹曾经指出来，错误的解经结论也会给人带来情感的变化，真理会带来真情感，错误的解经结论也会给人带来情感，但那个情感是站在错误的解经结论之上，都会。我们一定要在信仰当中来保持平衡。我一直在说现代诗歌的问题，但没有给大家展示一个诗歌啊。昨天晚上我在抖音上我搜了一个诗歌啊，给大家展示一下，感受一下现代诗歌的所谓的愉快啊，所谓的那种让人舒服那种感受啊。这首诗歌呢是啊，出自于赞美之泉，刘志清。赞美之泉的团队呢啊，都是出自于灵恩派。他们写的诗歌呢，没有什么内涵，也有这么几首诗歌。加上了一些的谱调，用诗篇经文写的。那大部分诗歌的表达是一种心理学的运用，短诗歌，反复的重复，没有内涵。刘志廷在他2018年的一个算是一个见证分享当中，他特别谈到敬拜应该怎么样，大声， 张口鼓掌，这是他总结敬拜的很重要的三个要素：大声才有敬畏依据，鼓掌有敬畏依据，举手也有敬畏依据。赞美诗篇他们有不断的更新系列，他们的敬拜你可以看到几乎都是在一种的感受，倾向于心理学体验。他们歌词大部分没有圣经真理的某一项全备的阐述，什么举起手啊，张开口啊，你要感受上帝的同在呀、然后他们几句歌词会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再反复，他们透过打击乐，他们透过这个灯光，舞台灯光来营造这种氛围。他们现在比以前更牛了，原来还比较简单，现在更牛了。整个的敬拜赞美都是像那种 KTV 灯光设置一样，运用这种的灯光，还有这些发声技巧，还有歌词反复的重复，让人找回那种感觉来。还有一些诗歌大量运用心理学，没有真理的表达和应用。你说他们的谱调也很好唱呀，谱调好唱不代表他的谱调是对的。大家会唱那个谱诗欢腾，对吧？过去的圣诗它的谱调是根据它的歌词来表达神学内涵。谱诗欢腾的第一段的第二句，救主降临，那个是发咪来刀，它是在表达第二个位格圣子道成肉身从上到下而来。现在的谱调只不过是追求旋律的美，过去的歌谱的谱调是为了表达神学思想。你又知道今天的现在的诗歌的这种现象，其实本质是对圣道的反叛，对圣道的反叛，不是什么旋律的问题，不是枯燥的问题，对道的反叛。大家来鉴赏一下，鉴赏一下这一首哈。也感受一下苹果电脑的音质有多好啊！
主，当我们在宣告你的名的时候，你就在这里。Amen。
这就是现代诗歌的典型。我在讲什么问题？从歌词的结构来讲，没有神话语的诠释，总是重复啊！这是典型的一首，还有很多首，你可以去找哈。不重要的歌词反复的重复，反复的重复可以唤醒人的理性和感觉，而且灯光打击乐啊，它已经是把这种诗歌运用了太多的技巧，没有神学教义庄严的表达是没有的啊！你说我不能接受，我不是说你不能唱啊，反正我们主日坚决是不能唱的啊，平时我们也不唱，回家可以唱没关系。你们周三周五我想唱，感觉啊很有感受，可以没有关系啊。但是你要知道现代诗歌的问题，它是用迎合人口味的啊，它不是在表达道的内容。所以说现代诗歌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对圣道的反叛，是用各样的方法夺走人对道的兴趣，这是现代诗歌的特点啊。就特别看了尤志廷那个分享啊，就是敬拜，他没有谈到道的问题，他又谈到大声要拍手要举手啊，这些他们就是灵派的，这些创办他们这些几个写歌词的搞音乐的就是灵派的群体啊。过去的圣诗的曲调一定是与神学的内涵的表达搭配在一起，现代的旋律就是美好唱舒服。我也知道在中国教会的民间流传了很多的歌是经文改的歌，对吧？哎，你比如说有一首那个天是耶和华的天，地是耶和华的地，那个那是经文，对吧？他们这样唱，天是耶和华的天，地却给了世人啊，这个就是民间的版本啊。不过这很好，他不可能在民间他不懂曲调，他是颂赞经文歌词。现在很多的诗歌呀，它没有了这个话语的内容啊，它不过是重复反复短啊，用一两句歌词放到里面啊，用一个经文放到里面，其实它内容你仔细看没有完整的神学结构。你唱天赋世界，主耶稣爱我啊，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唱的这个万古磐石，还有以马内利降临，它都有一个完整的结构表达，这一项真理一个完整的表达，而且里面对神学的内涵诠释的是非常的严谨的。现在你对比这些诗歌没有啊，赞美诗篇还有一首诗歌叫什么脚步，对吧？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啊，真是好多年不会唱都忘了，调子都忘了，就是它没有什么神学内涵。还有你说阴天代表我的心情啊，雨天是我对你的反应，没有话语的诠释和内涵。这个是信仰的衰败，是上帝的道在被遗忘的一个现象。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年轻人喜欢的，不是的啊，这是很危险的。那关于情感是我们这一讲侧重的，那么情感是不是所有的情感都是真情感呢？不一定。很多人在敬拜的时候，无论听道也好，无论是唱诗也好，祷告会产生的情感，或者喜乐，或者圣洁，或者渴慕啊，或者忧伤悔改认罪，有很多情感表达。这些情感到底哪些是真是假的也需要关注，我们只关注真道假道，也需要关注真情感和假情感。这个头像呢，就是伟大的神学家，18世纪神学家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宗教情感里面特别指出来，有假情感也有真情感。一个人情感丰富不一定有真情感，但如果毫无情感则必定没有真宗教。爱德华兹他认为啊，一个基督徒他一定会被神圣事物所触动，他的内心会有感受，会有回应的。没有情感一定不是真宗教，没有情感的信仰一定会变得麻木僵硬退后无趣。喜爱做一件事情才会更有力量。正确的道路不是弃绝一切情感，也非赞成一切情感，而是分辨情感的真伪，赞成一些拒绝另一些，把麦子和糠秕，金银和渣子，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教会里很多的姊妹他们会有很多情感的变化啊，这几年我特别少见，因为很少去一些教会做服事啊。有人一祷告他就感恩的泪止不住的流，到底信仰是什么他不知道啊。每哭必定他在祷告，没祷告他在必哭，到底为何而哭？你的信仰是什么？反过来想，我们不哭也有问题，我们对神的救恩没有回应也是有问题的。斯伯林说呀，我什么时候对神的十字架没有 没有了泪水，正是我悔改的时候。没有情感也是有问题。你说我是男人，我的意志非常坚定，绝对不会有感触的，难道神的恩典都不能把你刚硬的心给融化吗？你怎么来反驳？所以没有情感也是问题。奥斯汀也说，如果受了歌声的感动多于歌词的感动，我就有了罪。你听一个旋律你会有感动，对吧？你听世界写的很多诗歌也会有感动，对吧？你听了很多说比如说祝你一路平安啊，吴奇隆唱的是吧，那个或者这个朋友，你都会有感触。听到旋律之后会带领一种情感的变化，或者兴奋，或者忧伤或者感到一种失望。奥斯汀关注在哪里？在歌词。歌词是上帝道的解释。奥斯汀说，一首好的歌，如果我被旋律感动了却不懂得歌词什么意思，我就有罪了，就证明不是透过道敬拜神，而是透过那个你不知道在表达什么的旋律在敬拜神这个是要分辨的。爱德华兹在重要情感正文的第一章引用一节经文来证明情感的真实，就是彼得前书一章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确实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有人敬拜的时候也会喜乐手无足蹈，有人祷告的时候也会流泪，也会哭泣，也会内心无比的自责和忧伤，如同大锤撞击一样。但是爱德华兹在他的宗教情感的开篇第一篇给了所有的人当头一棒。什么叫喜乐？真正的喜乐不是在安逸当中。爱德华的原则是什么？你的喜乐必须是经历百般的试炼之后还因着信基督有喜乐，这个叫真正圣经所讲的喜乐。因为情感不经过检验，你又不知道情感里面有多大的水分。当时的基督徒在面临着逼迫和患难，他们会失去自己的家，会被逮捕，会被实行火刑，会被扔到斗兽场里面。彼得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在各样的试炼当中要有喜乐，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这是一个奇迹，没办法理解。他们没有见过基督，只是心相信他，患难临到，逼迫临到，他们依然是欢喜的，是蛮有喜乐的。怎么解释这个问题？世人没办法理解，只有基督徒可以理解。因为这一种喜乐是真正的因信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所以基督徒有一个原则，基督徒真正的情感是经过苦难之后，他这个情感依然对上帝紧紧的倚靠，因信上帝有不住的喜乐，那个才是真正源自于圣灵所带来的情感。以前江阳教会里面唱一首诗歌叫常常喜乐，对吧这个常常喜乐不主祷告这个不是唱的问题这个我批判很多歌，我不是说你不能唱，你回家依然可以唱，不要误解，我声明一下但是这个诗歌所讲的喜乐和圣经所讲的喜乐的解经结构，作者意图是完全不同。奥斯汀说，你的情感必须爱德华兹必须要经历大的患难还依然有说不出来喜乐，这个喜乐是超然的，是神圣的，是不可以被患难所抹灭的，这种情感才是真正的情感。外在的苦难虽重，四面受敌，没有任何的盼望，但是里面的喜乐仍然没有被苦难的这个水给熄灭掉， 这种才是真正的情感。爱德华兹的重要情感，不读的话你一辈子遗憾啊，一定要读啊，回家买一本读，要用心读。脑袋如果推理不够用的，你读不下去啊，他的分析和推理能力太强大。那么爱德华后来又提到说，一个人的情感的知识，他前面还有一种知识叫推理性的知识，他又把知识分为了推理性的知识和感受性的知识。他说一个人拥有情感，他首先拥有推理性的知识，就是脑子里面头脑当中应该去了解纯正的教义，头脑可以思考，可以推理，可以分析，可以领悟，之后才会产生感受性的知识。就是说你知道蜂蜜前，这叫头脑性知识性的知识，那么当你品尝到蜂蜜，这叫感受性的知识。如果你从来不知道蜂蜜是什么，你吃了这个蜂蜜你感觉很甜，但你不知道蜂蜜为何物，这个只知道咸，不知道对象是什么，是什么事物，这是错误的。真正的知识，爱德华的认为，必须拥有推理性的教育的认知，还有情感对真理知识丰富的体验，这才有一个人对教义真知识的了解。爱德华的就把这个情感用味觉来比喻，犯罪之后人的这个味觉已经失去了，没有了纯正的味觉，圣灵重生我们之后恢复了我们的味觉，对上帝的事物有了爱好，有了渴慕，有了清新，有了为罪而忧伤痛悔的心。你说情感的圣灵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一直强调按真理敬拜，圣经还要强调按心灵去敬拜。一个基督徒一生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情感的变化，我们真的不能够说自己是基督徒。推理性的教义一定会带来感受性的知识，这样你才能真正的明白何为知识，要不然还是不了解。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特别八福讲到人情感的恢复，就是味觉的恢复啊。人有味觉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能够吃遍各样的美食，对吧？你会发现啊，在你生活的城市，很多的餐饮啊，每隔3到5年就会被淘汰一批，每隔3到5年会淘汰一批啊。为什么？人的味蕾已经被一种味道慢慢的刺激，已经没有了这种味蕾的感受，它需要新的味道反复的刺激，使它的这个味蕾有感受。登山宝训，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四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乐土，牧羊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遇见神。八福是非常完整的一个基督徒的素描，描述了基督徒内在的品质性情，也描述了基督徒外在的行为，没有比这个更加精炼又充满逻辑和秩序的表达一个基督徒内在情感的变化。当我们按真情感敬拜神的时候，不是说唱一首诗歌的那个感受那么简单，不是我在哪个地方我用哪一种敬拜形式然后我就产生某种感受，不是的。真正的情感是性情在真理当中，在圣灵的重生之下发生变化，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沐浴、连续人、清新、 这些都是什么呢？真实的内在情感的变化。虚心指什么？就是指灵里的破产，认识自己是完全的罪人，认识自己没有任何一寸的肌肤可以被上帝所悦纳，我们从外面的行为到里面每一个细胞都有罪的痕迹在里面，承认自己是不能靠自己得救的。虚心意识自己的生命是破产的，是乞丐，没有能力的乞丐，一无所有的乞丐，这个是真实的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另外哀痛，哀痛就是畏罪忧伤。当他看见自己破产了，不是一个义人，他也会为自己过去引以为豪的义在神面前而深深的忧伤。温柔什么意思？温柔就是刚硬的对面，对神的话语不再是刚硬的，不再如同石头一般抗衡上帝的话，而他的内心是柔软的，是顺服上帝的话语的，对上帝的话不是麻木的，不是这个额尖面硬的人，而是以温柔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这是完全可以感受到的。另外是饥渴慕义，饥渴慕义指属灵的胃口，他属灵的胃口对神圣的事物有了渴慕，在敬拜的所有的环节都充满上帝的话，他会被这些神圣的事物所吸引，他总是感觉是一个饥渴不得饱足的人，他希望上帝的话更丰富的填满他的胃口。连续是对别人表达连续，对别人表达连续，这是很重要的情感，就证明我们已经得了连续。因为你知道上帝连续了你，你才会去连续别人，你知道上帝爱了不可爱的不该爱的人，你也会用这种的连续之恩去连续其他的人。清心可以说是前面所有的总结，从内心到外面都是渴慕圣洁的事，这就是一个真基督徒内在情感的这种变化。而这些情感的变化没有一个人是与生俱来的，有些人可能天生性格比较好，有些人比较开朗，他从性情和性格方面，从做事方面超越许多的人，你很难在他身上找到缺点，但是你无法在他身上找到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清心，因为这些的性情首先是先对上帝后对人。一个人好不代表他是八福中所讲的人，一个再好的人他没有福音没有律法的宣讲，他看不见自己是破产的人，他也不会畏罪和忧伤。人天生下来不是虚心，而是天生自义，人天生下来不是哀痛，而是天生是夸口，夸口自己还不错，夸口自己胜过某某人。人天生不是温柔的，不是温顺的，也不是被驯服的，而是桀骜不驯。人天生不是饥渴慕义，而是远离神逃避神的这样一个存在。人天生也不是连续人，而是贬低人，而这些性情绝对不是父母遗传，也不是社会塑造，也不是在哪里被训练出来的，而是因为被圣灵重生所产生的性情。只有圣灵才能恢复人的味觉，恢复人对上帝真正的情感。圣经还有很多的经文来描述什么是真的情感，我们不能一一都列出来，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找出一些情感的表达。什么叫真正的情感？什么叫圣真表达性的情感？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检验。你在一场的礼拜当中，所有的敬拜给你带来各种情感的变化，但这些情感的变化不代表所有的情感都是对的。爱德华兹通过经文和理性精确的 推理和分析，许多的情感可能都是假的。你会读到经文说耶和华是让我抬起头来的，很多人也这样去唱，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他家的楼房被别人抢走了，他的车被别人偷走了，他总是不如自己的亲人，他就唱耶和华你是让我抬起头来的神，他就想是让我早晚得高他们一头，对吧？他也感动，他也有依靠。这错谬的解经，错谬的解经也会带来情感的变化。那个抬起头来是说让诗人在得不到帮助被许多人攻击的状态当中信心再一次坚定相信上帝的应许，而不是说让你的房子比原来大了一倍，让你的房比别人高了一尺，不是的，错误的解经。五一回家见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你的车没有他们车好，你主啊你让我抬起头来的神，你抬什么头呢？对吧？错误的解经，不是说哎，主啊让我抬起头来来家买辆好车，错误的解经。所以错误的解经一定带来一种情感，但是还自认这种情感是真的，其实这种情感是假的，虚假的，错误。首先圣经诗篇说耶和华呀，谁能觊觎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对上帝的情感首先有一个情感很重要，是圣洁。一个心里充满污秽，他在诗歌里面再感动，在诗歌里面再手无足蹈，再大声呐喊哈利路亚，他的表现再显得敬虔，他都是一种的形式的表现，里面没有圣洁，所有的表现都是虚假。所以圣洁是敬拜神情感的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元素。另外渴慕，诗篇42:1-2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你，就是永生的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这种渴慕是因为我们味觉的恢复，因为圣灵是我们洗心革面，我们那个旧的欲望旧的意愿已经消失了，是一个新的意愿，总是渴想神，总想与上帝相遇，总想到神的殿中，总想住在神的殿里面瞻仰上帝的荣美，啊，这个叫渴慕。还有喜乐，诗篇97:12，你们一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大家要明白基督徒喜乐的最大的根源是什么，是上帝把他儿子赐给我们，把他儿子的义袍赐给我们，我们用信心领受这个袍子穿在自己身上，所有的罪都被遮盖，这一个说明最大的喜乐的根源，也就是爱德华兹所解释的彼得前书1:8，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有说不出来的大喜，满有荣光的大喜。另外一个是痛悔，34:18，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51:17，神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呀，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诗篇有3/3的经文，不是表达喜乐，是表达忧伤、挣扎、怀疑、失望，然后又在神的话语里面找到盼望。今天一敬拜就说，大家你要喜乐，你要高兴啊，你要拍起手来，怎么样？与圣经完全相悖。圣经大部分的先知目睹上帝的时候都是畏惧，面如死灰， 为自己的罪而大大的忧伤，感觉自己不配在神面前站立跪下匍匐在地，都感觉不配。另外忧伤，忧伤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一节，你看你们以这神的意思忧伤，就从此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折返。一个人呀，忧伤是好的事情，按照神的意思忧伤是好的事情，忧伤就能够有殷勤的心，有对自己罪的指责、自恨、恐惧、想念、热心和自责。如果人不在神面前忧伤的话，一定是放纵、懒惰、懒惰。基督徒是常常喜乐的人，同时也是常常忧伤的人，总是交织在一起。另外一个就是爱，诗篇73篇25到26节，这个也有一首诗歌，就是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就是现在的普调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会唱的啊。这个是表达对上帝的爱慕，一个真正情感对上帝是有渴慕的。18篇也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我拯救的脚，是我的高台。一个人爱上帝是对上帝的救赎有了充分的认识，对他的信实有了充分的了解，他就爱上帝。你不了解如何爱呢？没有真理，所以很难对上帝产生真正的爱。没有真理，对上帝的爱无非是一种利用。书信也有很多关于对上帝爱的表达，我就不一去列经文了。但真诚感是表达对上帝的爱、爱慕、挚爱，超过所有。另外一个词是爱的反面，恨。有爱就一定有恨，恨也是情感之一。我们有时候对这个恨啊不太欢迎，怎么能去恨人呢？爱上帝就必有恨上帝所恨的心。经文上说，你们爱耶和华的就当恨恶罪恶，爱上帝就一定也恨上帝所恨的。上帝爱什么我们爱什么，上帝恨什么我们也恨什么，因为这个性情是心造的。诗篇101篇第2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凭完全的心行在我的家中，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的人所做的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境外也包括恨的心，等你唱到诗篇第15篇，你恨那些撒谎的、油嘴滑舌的、那些欺压穷人的，这是圣洁的情感。等你听到讲到你恨恶罪恶的时候，也是圣洁的情感。我只爱我不恨啊，是不对的啊。害爱的反面就一定是恨，恨罪恶，恨律法所不让去做的事情，恨上帝所厌恶的事情，这是丰富的情感，真正的情感的表达。还有一个情感怜悯，诗篇37篇26节，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必蒙福。怜悯常常出现，就是怜悯那些穷人、落魄的、不如自己的人。基督教历史所有对弱势群体的事工都是源自于基督教，怜悯是基督教最显明的标记之一。那一个基督徒也是，没有怜悯的心，其实就很难保证这个基督徒是一个健康的、 或者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上帝最大的怜悯了我们，我们怎么能不去怜悯别人呢？谦卑，诗篇147:6，耶和华扶持谦卑的人，将恶人倾覆于地。谦卑就是认识自己，真正认识自己，在神面前不骄傲不傲慢，敬拜的时候看不见自己的罪，属于骄傲不谦卑。谦卑不是在敬拜的时候去装出来，真的看见自己一周所有犯的罪，真的看见自己从行为到内心没有对上帝律法的回应，在神面前低下昂贵的头颅，好似跪下一样，在神面前谦卑依靠他的恩典啊，这叫谦卑。下一个词，盼望。42:9-10那里说，我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当世人面对这个追捕，面对逃亡的时候，他身处险境，他内心烦躁绝望挣扎在困境里面，然后他就对自己讲话，或者说对自己讲道，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烦躁，应当仰望神。这种盼望也是真情感的表达。当你软弱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对自己讲道，对自己说话。诗人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应当仰望神。中马田跟四部人他们都略略提过这个原则，对自己讲道，对自己说话，对自己宣告神的话语，很生发盼望。我们真正的盼望不是短暂的，而是神的应许，不变的应许，这些都属于真情感。还有很多我们没法每一个都列出来，但是我们要明白，是敬拜需要用真情感，敬拜需要真理的规范。如果我们只有真理，那个叫有光没有热度，我们只有情感没有光，我们可以说是敬拜的谁我们不知道。圣经诗篇众多经文所表达的情感是在归正引导我们的情感，而我们的情感大多是发泄，大多是放纵，大多是不受约束按自己想法而来的情感。你会看到很多人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他们的情感不去服务在神的道下面，如雅各所讲的，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慢慢的说。神的道德宣讲是为了约束我们的情感，引导我们的情感，归正我们的情感。我们有太多情感需要被归正。有人落在苦难里面，落在极大的患难当中，就不断的去输出说，不断的说，不断的说，他不理会圣经讲什么，无论是唱的诗歌还是主日的祷告，话语的宣读，圣道的宣讲，都是为了归正我们的情感。没有真正的情感敬拜上帝也是徒有其表。我们今天不是只讲究敬拜对，还要讲究敬拜的火热。你想一想，你的情感里面有没有圣经所讲的这些情感，包括登山宝训讲的情感，虚心、哀痛、饥渴慕义、连续人、清心，这里的圣洁、渴慕、喜乐、 痛悔忧伤爱恨连续谦卑盼望，还有摄影长的热心，热心都是众多的情感，这些情感才是敬拜当中应该有的情感，应该有的情感。圣灵的情感不是那一种随着感觉走的情感，而真正被真理所充满，被真理所规范，向上而生的神圣的情感。如果有这样的情感的话，我们那个敬拜充满活力的是上帝所喜悦的。大家回家想一想，你信主如此久，你有没有生发圣经的情感？你把这经文读一遍，你对照自己，我敬拜时有没有圣洁？我一边想着罪，我一边听到一边聚会，上帝会喜悦不会喜悦？我一边渴慕今天耽误多少钱，今天我还有饭局去，你怎么可能会敬拜好？你还忧愁，为孩子忧愁，为将来忧愁，为金钱忧愁，但是你没有在礼拜当中为这些罪而感到无比的忧愁和痛悔，顿足捶胸，你的敬拜上帝也是不要的。所以只追求对而没有真正圣灵的热度和情感，上帝同样不看重。上帝的真敬拜，敬拜充满神的话，敬拜拥有被真理所引导归正的圣洁的情感，这些情感上帝才看重才悦纳，同时也表明我们真的是他的儿女。因为每一个他的儿女不单明白真理，还要生发内在情感的变化。我们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